现在时间来到下午4点钟，我们电话会议正式开始。Escusso专业分享价值创造。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会议主持 Catherine， 欢迎大家参与本次财务报表分析三部曲资产负债表分析与经营决策的电话会议。首先感谢本次电话会议的服务商 GNET 公司为我们提供的技术支持。众所周知，三大报表是一个公司财务状况的精髓与总结，三张报表呢密不可分，所以呢今天大家拿到了我们这次的商场系列活动的全部的资料，大家可以提前呢进行一些浏览。资产负债表是企业会计报表体系中的一张最主要的会计报表，对于企业的管理部门、上级主管部门、投资者、银行及其他的金融机构、税务部门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那么到底如何透过数据对整体的财务进行一个判断呢？怎样用慧眼来发现企业的问题呢？怎么才能做好企业运营过程中的风险防范呢？今天我们 Escusso 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 Peter 来为我们广大的同行分享资产负债分析与企业的经营决策，希望能够对电话机前的各位同行有所帮助。今天我们这一次的电话会议呢，预计时长是1小时15分，一个小时 Peter 会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内容，后面是我们的互动答疑环节。如果大家有问题希望和我们的分享嘉宾交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转1009，再重复一次021-6270-5678转1009，与我们 Escusso 工作人员进行联系。好了，我这里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分享嘉宾 Peter Fu， 曾任职于惠普、康宝、甲骨文等知名世界500强公司，任高级财务管理职位。目前呢，他在职任某大型跨国公司 CFO 和副总裁，丰富的经验和平时的培训咨询工作，使他兼备了国内外跨行业、跨地域各种不同类型公司的专业管理经验和丰富的实战技巧，拥有专业的培训技巧和深厚的管理实践经验。接下来请 Peter 和电话机前的各位同行认识一下，打声招呼吧。 Peter 你好。
哎，你好。
好，现在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了。
谢谢高子啊，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交流学习一下，因为我本身现在还在就是财务第一线，也在带着团队大家一起来经常做一些分析啊，包括一些报表啊，那最基础的工作也会带大家一起做。今天有幸呢能够跟大家一起来交流分享一下，因为平时呢一般呢我出去跟大家就是面对面交流比较多，所以今天跟大家看不到呢，但是 PPT 呢也给到大家了，就课件到大家手上可能都有。那么课件呢其实只是整个我们这次分析其中的一小部分，等于说它没有办法代表的所有分析东西都放上来，而且时间有限，所以呢我会以这个课件为这个就是基本的一个索引，带大家一起呢把整个的分析这个体系串一下。但因为时间比较短，最终还是围绕这三张报表啊，我们简单去看一下。但是大家都知道财务分析呢它不是说仅仅是这三张报表，只是说一个入门的一个分析，大家搞清楚三张报表的勾稽关系，然后以及一些重要的指标。我们在就是上财务课程的时候，大家肯定对这三张报表都不陌生。然后呢我们传统的财务分析告诉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最传统的就是盈利能力分析、管理能力分析，然后还有偿债能力分析，包括还有就是现金流方面的一些指标分析。那么这里头呢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最基础的一些东西，所以课本上已经大家学到看到了，我在这个地方不跟大家重复去看那些指标，因为那个我觉得是拿一本教科书呢肯定比我讲的好。我呢更多的希望就是说结合我们的实践，然后呢首先就是大家看我的课件的设计是分四部分呢，是希望呢就第一部分就是能够带着大家一起来我们看一下就是真正一个高质量的财务分析和我们的出发点以及最基本的一个思路是什么，然后搞清楚就是说我们这个分析是为谁做的， 就是需要我们这个分析表格的人，他是希望获得什么样的信息，以及一些常用的一些工具和方法论，这是第一部分。所以，时间的安排呢，因为原来安排是第一次是自然外表，第二次损益表，第三次现金流量表，但是呢，因为第一部分会花一点点时间，所以我想是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时间不一定严格的就是三块，就是三张表。那么可能我第一部分串的时候呢，花一点时间。那么我们先讲自然外表。如果这一个多小时讲不完了，下次我们再顺着继续讲。反正总之就是这几分都会涉及到。这大概简单的一个课程的设计，就是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刚我讲，第二部分就是自然外表，第三部分损益表，第四部分现金流量表。在讲所有课开始之前呢，正式讲之前呢，大家看下一个 PPT， 就是关于新经济的思考。那么从我个人的就是这个工作经历来讲，包括现在带团队来讲，就是的一些体会吧，就是说不管你在什么样的行业，什么样的企业，你是传统经济也好，新经济也好，那么首先我们应该搞清楚我们所属的这个行业在什么样的周期，以及这个行业这个时代是什么样的特点，就这些呢是大家可能要搞清楚的。就是所以我会第一部分呢带着大家来一起，我们先打开思路，先去搞清楚，就是说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那这个时代下我们在自己所处的这个公司和行业里头，怎么把这些新经济的一些东西呢结合进去，一起去看一下。所以呢关于新经济思考，大家看第一部分，就是我们叫新经济，其实是针对就是我们说的传统经济去提出来，这个提法呢也不新鲜，对吧？大概也有个十多年，从互联网开始发展以来呢，尤其最近这十年，然后促进了一系列的，尤其是我们最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商品的流通速度加快了，或者服务提供的速度加快了。第二个就是彻底改变我们传统的做生意的模式。感觉到传统的生意是更多的原来依赖就是比如说我们的销售和客户去见面，或者说打电话，或者说发邮件等等，是基于相互了解的基础上要去做到人对人的沟通这个基础上去做生意。那今天呢可能大家会发现有了互联网这个平台以后呢，可能就是做生意的模式发生了变化。那好，做生意的模式发生了变化之后，就带来最直接对财务的一个挑战，就是说原来我们去做分析的时候，那可能就是基于这些原始的记录数据，然后那么去做的一些分析。而今天就是可能就像我第一条这儿其实这是轻资产上的还有一条，就是互联网思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羊毛出在猪身上。这个词也不新鲜啊，但怎么去理解我们站在做财务分析角度，就是举个例子，互联网可能你做的事情就接着我刚讲的，就是说原来是大家面对面，然后通过人与人的交流沟通去做生意的。而今天我们的财务当业务部门拿了申请要花这笔钱的时候，把它花出去的时候，有可能我们并不知道这个钱是不是会直接产生什么样的收益。这个就是有一个这就是羊毛出在猪身上最大一个问题，从财务角度颠覆了我们。比如说原来我们往出花钱的时候，那可能会让他做一个，你做一个投入产出分析，对吧？很清晰，就是这些钱花在哪里，那么这个事情做了之后能不能给公司带来收益，带来多大的产出。而今天呢可能业务部门都没有完全搞清楚，他在花这个钱的时候呢，可能花的钱花在 A 这个地方， A 并不能直接产生带给我们的原来传统的投入产出的能够清晰的能衡量和看到，而可能在 B 或 C 端可能会或者说 D、E 等等这些不同的点，可能在会产生延伸出来的间接的收益，或者说一些投入产出。所以第一个就是在新经济时代下，就是说我们财务的做分析做管理，第一点我个人认为就是要跟上就是这个新经济的节奏，就是羊毛出在猪身上的思维。就是说第一个，摒弃传统就是批预算的时候，就是我们可能基于批费用的时候从预算的角度出发，预算 OK 做了那也批了。那我在其他讲课的时候我也会问大家，我说如果你的预算做了， 然后呢所有审批流程审批都批完了，那这个时候从财务的角度给不给钱。那有很多人答说是给，也有说不给了，但是正常的一个企业讲究投入产出和就是这个投资回报有要求做分析的，那可能做了预算也批了，那我也不一定去给他画，我财务有权要求他去做一个简单的投入产出分析和投资回报的分析。但这个投资回报不是说拿了一个项目，真正一个项目才叫投资，那可能公司可以定义它，举例比如说超出30万或者是50万，那我就把它定义为是一个投资的行为。那你这个花这个钱出去的时候，结合预算，结合审批，如果再加上它能够给你做出来相对一个清晰的投入产出的一个分析，这个钱花在A 这个地方对吧，那么 A 做了什么什么事情能够带来多大的订单收益，最后回报什么样，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啊。所以这是一个在投入产出的基础上，那么在今天我们在做分析的时候，就是我刚讲第一点，刚毛出在猪身上，就是说我们可能不指望它直接花在 A 的地方能够产生收益，但是你如果在 B C D E F 等等的一些地方，你能够给我把这个勾稽关系建立起来，也就是说直接收益和间接收益这两点都加起来，然后你能够就是运用就是我们的就是投入产出的模型，一般大家知道是漏斗模型，因为这个是电话讲，我没有办法给大家就是在白板上画的去看啊，就是漏斗模型，这是一个分析常见的投入产出的一个分析模型，漏斗那就是转化率嘛，你从花这个钱花在哪里，然后一步一步的去漏斗漏下来，最后到那个漏斗的底部，那么就是相当于转化率真正这一步这门课能够给你带来收益的，这是这个逻辑啊，跟这个模型像。那么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做财务分析时候获取数据和获取信息的时候，要带着羊毛出在猪身上的这个逻辑去看，这第一点。第二就是长尾理论啊，这个我上头也没写。长尾理论什么概念，就是说原来我们做生意做分析的时候是直接基本是2-8原则，比如说你会要求业务部门做分析之后，20%的客户能够带来80%的收益，这部分客户是重点我要去投入的，我去看的。而这个20%的客户能带来80%的收益，那我们要做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这就是传统的一个2-8原则。那今天在互联网时代呢，就是因为我刚讲的就是我们新经济时代下就是无限互联的大力的这个就是新经济时代下，导致就是说那企业会思考了，说原来那个剩下的80%的客户虽然在原来传统的模式下只能够带来20%的收益，但今天有了互联网这个工具之后，我是不是可以深度挖掘把这80%的客户有没有可能通过互联网的手段去 cover 了他之后，去对他做适当的关注之后，能不能转化为最后进入我这20%的这个大客户的行业里头。也就是说这是就是分析的范围和关注的范围，就是和传统经济时代下那我们每一个企业都要去思考。那有人可能会说了，说我们就是个传统的公司，传统的行业，我们也没有去做互联网的生意，我们也没有去，那只能说你今天你的企业在做 O2O 这方面你做得不好，就是因为这个是时代的这个新经济时代的特点决定了，任何一个企业都要去考虑怎么去把 O2O 这个做到极致啊。当然这个极致是比较难的，追求的一个目标。那么好，说到 O2O 啊，我这里头这个 PPT 也有 O2O。其实最开始大家知道，最早谈 O2O 是 offline to online， 因为最早以线下的这个就是商业实体商业为代表，他们被就是互联网冲击的比较厉害，那可能最后大家开始去做 O2O。那其实今天是 online to offline to online 是双向的，怎么去？那我们在做分析的时候，就是说要把线上线下就是都要打通，也就是你在分配匹配资源的时候，分配线上和线下，那你分析的时候也要去从投入产出角度去两个角度要结合起来去看。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这儿不展开去讲啊，就是因为要讲这个光这一块就能讲一两个小时， 所以呢，大家再往下看，有核心竞争力差异化，也就是说我们分析的核心着力点就是要培育和公司培育公司的和维持公司的核心竞争力。那这个里头要抓住三点，第一个就是，这是传统的核心竞争力理论教科书里的告诉我们，第一个是 cost leader， 就成本领先。成本领先有两个理解，第一个就是绝对成本我低于我的竞争对手，这是任何一个企业都会追求的。第二个是性价比，就是你可能你的价格确实高于你竞争对手，但是你的毛利率或毛利率水平，那你是高于你竞争对手的。那就是价格高不重要，关键你是不是你能够在综合的就性价比上，你能够超越你竞争对手。所以这是分析的两个，就是分析成本领先的时候两个出发点。第二个就是核心竞争力培养方面是就是差异化，叫 differentiation， 就是这个差异化呢，其实也最后体现在我们的业务分析上。比如说它又市场部门出了一个不同于竞争对手的市场的打法和市场方案，那这个方案它做的时候它就要做分析，分析时候到了财务批与不批跟预算吻合不吻合，那这时候我们要分析这个差异化那么能带来多大的就是客户和最终转化为多少收入。第三点是就是 focus 啊，这个是我先把这个理论讲，就是集中化的策略，那就是说你把有限的资源和资金是不是集中在你最具备培养核心竞争力的地方上。也就是说我们在做分析做预算以及做资金配给的时候，就是尽可能就是围绕就是不要让公司把钱像撒花椒面一样到处去撒。这个其实在这个就是核心竞争力理论最后服务于我公司分析最重要就是告诉我们公司的业务部门的细节呢，我就一会儿后边展开了再讲。好，这篇呢，看战略成本管理啊，中间就是无论新经济还是传统经济，其实战略成本管理的分析和管理是我们财务管理最重要的一块。刚才大家讲第一 cost leader 是吧，成本领先，就是提到的是我们的战略成本管理。最后价值链最重要，这个呢就是价值链，一会儿我会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啊，就是我们直接看下一篇吧。下一篇一会儿有一个价值链，我们大家再到那再讲。一部分呢就是财务分析的核心目的和方法论，这个呢我快速讲一下，就是大家看，就是我们分析的目的其实是或者说依据，最终其实是一个是要搞清楚公司的历史数据历史情况，对吧？我们要做分析和评价，就是做企业的绩效考核，那是要看你实际完成情况和预算，那么对比最后公司的奖惩，对吧？这是历史数据。最重要的是，那么通过我们的无论是三张报表的分析，还是其他的工具的一些分析，最终是要为公司未来的经营决策去提供一些帮助和预见性的东西。所以就看你分析的目的和使用用在哪里。如果你用在绩效评估上，那你可能基本上全部是历史数据。如果是用在这个未来的经营决策或项目投资上，那可能就未来的预测的数据可能占的比重会比较大。这个呢没有一个标准的格式告诉你说到底占多大的比例，这是根据我们要去完成一项什么样的任务，这个报告拿出来要用在哪里，就是总之就是一个是历史数据，一个是未来的数据和预测的东西。这个是我不再多说，就是说你无论怎么去拿，你这样思路上比较架构，就是说我一个是获取公司自己历史数据，第二个就是行业的一些历史数据，第三个就是竞争对手的一些历史数据，第二大块呢就是未来的就是一些行业的一些专门做行业调查或市场分析公司他们的行业分析报告，或者说我们从互联网自己搜集的，或者说我们基于一大堆的假设和预测，那么假设条件我们做的预测的依据1、2、3、4、5，这都是未来数据的就是前瞻性的未来数据来源的一些途径和方法。这个呢简单说一下，我们再看再往下走。来看这张图啊，企业运营管理图，这个其实上半部分大家看，这就是我刚跳过跟大家讲的，就是企业价值链。这个我也不多讲了，就是从研发开始到原材料采购到生产加工，包括销售到物流，然后呢到售后服务，到最后钱就是拿回来，整个这个闭环的流程，那这个就统称为就是公司的价值链。 大家看我中间就是圈起来，拿方框圈起来的长方框圈起来的这中间这一部分，大家知道叫什么？就是叫供应链。给大家讲供应链管理，现在谈的比较多，我们分析可能大家也会着重，比如说尤其制造业着重在供应链管理方面，或者说你是这个物流方面的，那就供应链管理。因为就是这一段就是也就是说供应链是价值链其中的最核心的一部分，就是供应链这块呢，就是说是我们也就是讲我们就是分析自己企业内部就是运营生产加工效能最核心的一部分。再往前端，那我刚讲的就是说研发，对吧？研发你要分析立项，对吧？投入产出以及跟采购勾结在一起怎么去分析。末端这儿不在这里头，比如说销售分销，包括就是物流运输什么等等，那你要如果说公司延伸出去分析它的效率的话，那你就上下要都要去做延伸，这是一个从价值链的角度我们去看。底下呢，我这个图不是最新的图了，就是只放在全面预算管理。其实我最新里头是有三块，一个是全面预算管理，一个是刚讲的战略成本管理，还有一块是全面风险管理。这三块呢是构成就是底层的，就是支撑我价值链和价值链要关注的最核心的三块，其中的战略成本管理放在最中间的，左边是全面预算管理，右边是全面风险管理。再往底层看啊，就是在这个底层，那么支撑我整个这个价值链和这几套体系的东西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的 IT 和信息化系统，以及今天大家讲的大数据。那么做分析做管理，首先最底层是数据，数据你要靠公司有一套好的信息化平台能够给它搭起来，能够去做下去。这张图呢，我就说到这个地方，大家有个概念，就是一层层逻辑关系怎么来的。再往下大家看，就是经济价值最大化。大家看我其实最左端放的企业价值，那么右端是现金流，下头就是加权民营资本成本。其实这张图的最核心的思想是什么？就是说我分析企业，就是通过财务分析最后要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其实一定要紧扣两点，就是第一个就是现金流，第二个就是相当于加权民营资本成本，就是你把它理解为就是折现率的基准，就是说加权民营资本是作为基准的一个折现率，然后呢把现金流，未来的现金流能怎么去通过折现体现为企业价值。这个大家在座，我不知道你们具体的从事的工作啊，如果有做过公司的跟审计，尤其跟四大这样的审计机构对接过，或者说你们做过公司的一些资本分析，或者说一些就是投资分析的话，那你们肯定会用到现金流折现法。其实这个思想，这张表的思想就是现金流折现，就是现金流折现、现金流预测、折现分析整个的最基础的一个工具，现金流折现。这个所以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先给大家把这个工具、这个方法提出来，是因为这是整个西方价值管理的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企业价值管理的工具。它既可以解决就项目分析过程中的一些方法，也可以解决大家现在企业要融资、要上市，去和外部的公司做谈判，那么这个时候牵扯到公司的估值，那么估值的方法这也是最基础的一个方法。先大家有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们继续往下走，大家看 EVA 啊 ，EVA 经济增加值，我们这些文字描述大家不用看，有时间自己看。大家看那个蓝色我标的部分 ，EVA 等于税后利润减资本费用啊。大家经常分析的就是我们围绕的损益表，那就是收入减各项成本费用，税最后是税后利润，对吧？这是大家经常做的。但是 EVA 就是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国有企业，国资委推 EVA 大概推了有六七年了，但是每年就是国资委要求你们做分析的时候会有一张表要计算 EVA。 但其实我也给好多这些大的国资委企业讲过课，就是大家 EVA 呢就是会填表，因为都是自动 Excel 的公式。但是其实大家，我在这里要想跟大家强调的，因为重要的不是去填表，重要的是在整个我们的业务分析和管理过程中怎么去把 EVA 能够用进去。好，那这个地方就告诉大家，我们传统的到了税后利润这一步，无论你是做预算看税后利润，还是做日常的财务分析到税后利润， 这个仅仅体现的是就是我们会计意义上的经营成果。在如果你只有减了资本费用，比如说后头括号机会成本还有短缺成本啊，因为确实大家不是见面交流，我没有办法给大家再画的去告诉大家，比如说大家先记住，就是资本费用里头除了机会成本之外有可能还有短缺成本。机会成本什么概念？就是说无论是股东还是你的债权人还是说那个其他的一些利益相关者，他把资本资金投到你的企业里头去做，那他可能会损失掉他其他地方就是获利的机会，这都叫机会成本，就包括股东，包括银行，包括我们的就是上游的供应商，包括还有其他的债权人，以及比如说 VCP， 包括战略投资人，包括如果上市公司有社会公众股东，那么所有这些人投入到你公司的钱构成公司所有的资本结构。这个时候这里头就是说我们要计算机会成本，也就大家一会儿我会还会讲啊，一会儿在另一张表上我会跟大家讲，但是先思考就是说你理解的资本结构和真正意义上从真正价值管理上去理解做分析时候的资本结构有什么区别，一会儿我们再给大家来一起来看。我们翻到下一篇，大家看啊，就是关注价值分析，刚刚给大家讲的现金流，对吧？现金流的折现，那也就是说你分析的时候要去预测未来的现金流的流出，尤其是跨年度或者说这个活动周期在一年以上，一定要预测现金流。那么好，其实你在日常的管理中我们分析的时候也要做现金流相关的分析，我这儿列了三个阶段，大家看一下，其实就是应收应付和存货管理，只不过前头名字叫的比如资金结算，那这期是应付，对吧？我们怎么去付出去，付的过程中资金怎么去高效的管理，但这些是一些管理的实践啊。那你的分析里头，你在现金流分析的时候是不是把这些东西考虑到了或加进去了，因为你在给到管理层就是建议的时候是基于你的数据分析，你给到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那你这建议里头就要体现这个业务日常过程中应付你怎么管的，有没有效率，对吧？没效率下一步怎么改进，我这只是举一些例子啊。第二代来看，就是其实是存货，对吧？物流嘛，物流其实最后就是无论你是原材料还是产成品半成品，对吧？等等，就是包括还有成品最后卖给客户，那整个存货和物流的管理过程中你要做分析，对吧？最简单比如常见一些存货周转率啊，周转天数什么等等，还有一些那新经济时代下比如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合理缺货，对吧？缺货的周期等等，以及补货，互联网企业补货的周期等等，这些都是评价就是往整个就是物流和这个就是存货管理的就是一些手段和方法。大家看最下边呢就是应收账款，其实这三块你看应收应付和存货，这一会儿我要讲的就是营运资本管理，这个正常的就是生产制造业最核心的就是营运资本管理最重要的三块啊，这个大家有个概念，就是你卡住现金流管理，首先要把这三块卡好，那你的现金流有可能能够就是通过你的分析你的管理能够做到最优。再往下看啊，就是核心竞争力，这个我过得快一点啊，因为你分析过程中你不光是做月度的财务分析，有时候你还要做企业的运营分析，就是年度的预算分析，包括有一些战略方面的战略分析，那这些东西有可能都会用到。这些呢是宏观方面的分析啊，就是五种资源，这个我不一读给大家，大家有时间自己看一下，就是说你看一下对照做分析的时候看一下这里头的东西是不是在你的分析报告里头能够去体现，这个大家去思考啊。然后下一页评价核心竞争力啊，刚刚那五种能力呢是你体现你核心竞争力的五个角度啊，但可能也不限制五个方面。那你最后的评价，比如说自我评价、行业内部比较、基准分析，比如标杆企业，对吧？然后成本驱动力和作业成本法，作业成本法大家知道对应的我们是要解决就是间接成本的分摊，对吧？这个地方呢我提两组最重要的成本，一组就是大家都搞财务都知道，就是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就是直接进到我们的各项要去对应的比较清楚， 那么在日常我们分析过程中，经常大家会遇到的难题就是间接成本分摊。如果你分摊的越细越准确，那可能对我们分析就是精准度，就是定向的精准度会越高。那如果你越粗，那可能最后你的这个报告出来的就是框架越粗，最后运用的结果就会越粗。所以呢，就是间接成本的分摊，那其实运用的指导思想和思路，那其实就是作业成本法。就我们怎么能够把一大批的间接成本，就会计账套里的间接成本，通过适当的方法分摊给你想分析的，比如说我做个大区分析，对吧？我们分五个大区，那到每个大区的时候，除了每个大区自己直接产生的成本费用之外，那我集团我还要摊给他，怎么摊，对吧？是按照大区的收入 revenue 去摊，还是按照他的人头数去摊，还是按照他地区的收入水平去摊，还是说其他的标准？这个大家都做财务的，这个没有说哪一个标准就是绝对可用的，这个是需要和业务部门去沟通讨论，但是我们自己要找到一个最佳的分摊方法，能够分摊下去，就是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第二段最重要的成本呢，就是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啊，就是讲到成本，我再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本量利益分析和本量利益投入。就是我们做财务，可能大家都看到过啊，就是我这里头，我看看后头应该有方案。我先给大家提一下，就大家知道，就是我们的盈亏平衡点，保本销售额，对吧？就是这些重要的信息、重要的分析和测算。举例，比如说你一个新产品要准备投产上市，那我们传统的分析，传统大家都知道，就是可能直到这个产品要上市了，甚至开打了，我们才去算它的实际成本。就是比如说生产一个鼠标，举个例子啊，可能我们在这个立项的时候，大家可能顶多做了一下立项的分析研究投入等等，算了一下做了，但其实立项的时候大家一般都很少去做这个鼠标的就是正常标准成本。然后还有就是它的盈亏平衡，就保本销售额可能多少，未来的价格可能，未来价格如果是个纯新的产品，那可能你这一点比较难，对吧？预测未来价格。但如果你是个跟随进入的这么一个企业，那你应该知道市场上的价格，而且预测未来价格，在你上马做这个项目可能性研究的时候，就应该把本量利益分析做了。所以这是就讲到这儿啊，人的本量利益分析用到的就是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一会儿到了那儿，我再给大家细讲啊，就讲到这个地方呢，评价谁今天就用到的两组。就是最重要的成本，再往下，市场竞争和企业竞争力啊，这个我也快一点过，就是大家有时间自己看一下吧，就是鼓励竞争的一些因素。那么其实这是虽然是描述性的，但大家在分析过程中，数字分析完之后，或者说在获取数据的过程中，这些东西要去看一下，就是从竞争对手的数据，包括就是自己的承诺成本跟等等。产品差异化角度，尽可能去量化一些数据出来，放到你竞争，放到你的就是财务分析的报表里头去。下一页啊，行业企业生命产品生命周期，这个地方简单给大家提一下啊，就是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展开细讲了。就是说，我们分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的产品或服务处在哪个生命周期，因为不同的生命周期，它的成本结构，包括就是销售策略。以及就是我们对存货的管理都是不一样的，就你是重视现金流，你还是重视利润，就是我们大家常用的那个工具叫就是波士顿矩阵，对吧？就是现金流、瘦狗，对吧？明星产品等问题产品等等，就是这些其实跟生命周期的就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四个周期是绝对是勾结在一起的，所以大家把这个东西呢放到就是我们的就是产品服务以及大区域什么等等这些客户等等这些分析放到我们的财务分析里头去。如果这样的话，就是不是停留在单纯的一个报表，因为结合报表再把这些加进去，就是业务的一些思路和角度就进去了。大家再往下看啊，下一个 这个财务战略中模型和下边的那个财务战略矩阵，大家看一下，这是两个工具啊。我给大家放在这个地方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说只是告诉大家这两个工具可以活用，就是说怎么活用，比如说这个纵轴和横轴这样的表示方式，就在现代企业财务分析里头，分析完数据之后，你比如说这个战略中传统的战略中模型，纵轴是附加值，横轴是价格，那我们分析可以放价格，也可以放利润，对吧？也可以放市场占有率，也可以放就是比如说这个上面就是这个客户的满意度什么等等啊，就是说，总之就是说你看你是想做什么样的分析，它通过两个维度定位不同的产品大区或者说客户，你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很简单的清晰的表达出来这个客户是什么样的特点，那么下一步我们应该把这个客户冲哪个地方去发展，这就是一个定位和趋势的一个分析啊，常用的工具。